第31章，费雷亚福格耽误了20小时，这是万能钥匙无意间造成的。他感到很失望，是他使主人破产了。就在这时，菲克斯走进福格先生，面对面地问他：“先生，说实在话，您真的要急着走吗？”“
真的很急。”费雷亚福格回答。
“我还想打听清楚。”菲克斯又说，您确实要在12月11日晚上9点之前到达纽约，赶上去利物浦的船吗？
千真万确。
假如没有印第安人袭击火车的事件，您在11日早上就到纽约了，对吗？
对，离开船还有12小时。
对，那么您耽误了20小时，20减12等于8，您需要补上这8小时。您愿意这样做吗？
不行，福格先生问。
不，坐雪橇，菲克斯回答，带帆的雪橇。有一个人曾经向我提出过这个建议。
这个人就是昨天夜里同菲克斯讲话的人。菲克斯当时拒绝雇他的雪橇。
费雷亚福格先生没有回答菲克斯。菲克斯指给他看正在车站上溜达的那个驾雪橇的人。
福格先生向他走去。过了一会儿，费利亚福格和这个名叫木基的美国人走进了建在科尔奈堡下的一间小茅屋。在小茅屋里，福格先生仔细看了一辆相当奇怪的车。这是一种钉在两根长木头上的框架结构的雪橇，前头翘起，很像雪橇的底板，上面可以坐5、6个人。雪橇前部1/3处竖着一根很高的桅杆，桅杆上挂着一张大方帆。这根桅杆有几条铁索紧紧固定住，上面有根铁支柱用来支撑大帆。雪橇后面装有一个单橹做舵，以便掌握方向。
福格先生看到的正是一条单桅船式雪橇。在冬季冰天雪地的平原上，火车被大雪阻碍，无法前进。这种交通工具就可以把旅客从这一站运到另一站，速度相当快。雪橇上可以挂很大的帆，比水上竞赛的快船的帆还要大。竞赛的船挂上这样大的帆肯定会翻。从后面吹来的风推动雪橇在平原的冰地上飞驰，它的速度即使不比快速火车快，至少也与快速火车的速度相同。
福格先生很快就与这个陆地船的船主谈好了价钱。现在风向好，正刮着西风，地上的雪已经结成了冰。木基用不了几个钟头就能把福格送到奥马哈车站，那里从芝加哥到纽约的火车线很多，交通方便，耽误的时间很可能弥补上。
冒险坐雪橇已经没什么可犹豫的了。
福格先生不愿让埃德夫人经受冰天雪地里的艰难旅行，
雪橇跑得飞快，寒风更加刺骨，他怎么受得了？他建议万能钥匙陪伴埃德夫人在车站等火车，然后由这个好小伙子在更好的旅行条件下把他带回欧洲。
埃德夫人不愿与福格先生分开。
万能钥匙对埃德夫人的决定感到非常高兴，因为万能钥匙无论如何也不能离开他的主人，菲克斯还跟着福格先生呢。至于这个侦探目前的想法，还真是一言难尽。费雷亚福格的归来是否使他的信念动摇了呢？或许他认定福格是个极端狡猾的坏蛋，在完成了环游世界的旅行之后，便认为在英国可以高枕无忧了呢？
也许菲克斯对福格的看法有了改变，但他仍然要履行自己的职责，比其他任何人都急于赶回英国。
8点，雪橇一切就绪，待命出发。旅客们，可以称他们为乘客，坐上雪橇，紧紧裹在旅行毯里。2张大帆都张起来了，凭借风力，雪橇以每小时40英里的速度在冰冻的雪地上飞驰起来。
从科尔奈堡到奥马哈的直线距离，美国人称之为风飞，最多不过200英里。如果风顺，5个小时就能走完。假如不发生任何意外，下午1点就能到达奥马哈。多么艰难的旅行啊！旅客们紧紧贴在一起，连话都无法说。因为雪橇的速度太快，加剧了寒冷，使人不能张口说话。雪橇在冰地上滑行，与船在水面上滑行一样，身轻如燕。但小船还会有些摇晃，雪橇则稳多了。当风吹拂着地面的时候，雪橇仿佛被两张巨翼般的白帆托起，离地而飞。木屐紧紧握住舵把，使雪橇保持直线前进。雪橇偶尔向一边倾斜，只要木屐转动一下尾舵，它就又恢复了直线行驶。前脚帆也张起来了，大脚帆已经不再挡住它的风路，大帆上又加了顶帆，兜风的顶尖帆也张起来了。整个雪橇的帆面扩大了许多，风的推动力加大了。虽然目前无法精确地算出雪橇的速度，但至少不下于每小时40英里。木屐说，如果雪橇不出毛病，我们肯定能准时到达。木屐一心想按预定时间到达，因为福格先生照样向他许诺了一大笔奖金。平原平坦的犹如一片大海，就像巨大的冰石塘。雪橇笔直从平原穿过，穿过这一地区的铁路由西南向西北延伸，经过大岛和内布拉斯加州的重要城市哥伦布斯，再经过休莱、菲尔蒙，最后到达奥马哈。整条铁路始终沿着普拉特河右岸前进，雪橇从铁路的弧形线内直线穿过，缩短了路程。木屐从菲尔蒙抄直路前进，并不担心普拉特河会阻断前进的道路，因为河水早已结冰。一路冰雪道路畅行无阻。现在费雷亚福格先生只担心两种情况，一是雪橇出毛病，二是风向改变或风力骤减。不过风力丝毫没有减弱，相反，风把那条被铁索牢牢绑住的桅杆都刮弯了。这些铁索仿佛是乐器上的弦，被无形的弓拉出阵阵响声，雪橇在哀怨的乐声中和极其紧张的气氛里腾空飞驰。这些铁索发出的音响是5度音程和8度音程，福克先生说。福克先生在这段旅程中就说了这一句话。埃德夫人紧紧地裹在裘皮和旅行毯里，尽可能少受寒冷的袭击。至于万能钥匙，她的脸庞红得像落山的夕阳，她正呼吸着这刺骨的寒风。她的信心坚不可摧，重新萌发出新的希望。早上到不了纽约，晚上准到，还有希望赶上去利物浦的船。万能钥匙甚至冲动地想紧握他的同盟者菲克斯的手，他没有忘记是侦探提议坐带帆的雪橇，而且这是按时到达奥马哈的唯一交通工具。但是他出于某种预感，仍旧像往常一样保持沉默。有一件事万能钥匙一辈子也忘不了，那就是福克先生为把他从西乌克斯人手里救出来而做出的牺牲。福克先生为此冒了生命危险和破产的危险，绝不会忘记，他的仆人永远不会忘记。旅客们各怀心事，沉默不语，雪橇则在广阔的雪地上飞驰。雪橇划过小蓝河的支流或小支流，旅客们也不会发现，因为田野和河水已经在一片白茫茫的雪地下消失了。平原上空寂无人，这一片包括联合太平洋铁路和科尔奈堡通往圣约瑟夫的支线的地区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无人岛。没 没有村庄，没有车站，甚至连一座军堡也没有。偶尔可以看见几棵枯树像闪电般掠过，犹如在风中摇晃的白骷髅。有时，成群的野鸟在雪橇经过时一齐飞向天空。旅客们有时还可以看到成群结队的平原狼。这些狼饿得骨瘦如柴，在捕食的强烈欲望支持下，飞奔着追赶雪橇。万能钥匙拿着枪，随时准备向最靠近的狼开枪。万一这时雪橇出了毛病，被迫停下，旅客们就会受到这群恶狼的袭击，性命难保。不过，雪橇走得很好，跑在最前面，嗷叫的狼群被甩在了后面。中午十二点，目击已经通过一些标记认出他们正在穿过结冰的普拉特河。他没有说什么，但心里很清楚，再走20英里就到奥马哈了。实际上，还没到一点的时候，这位老练的向导就放下了舵把，收起帆，将帆卷起来。雪橇在没有帆的情况下，借着惯例继续向前走了半英里才停下来。目击指着远处一片被白雪覆盖的房顶说：“我们到了，到了，终于到了，到了这个每天都有很多火车开往美国东部的奥马哈车站了。”万能钥匙和菲克斯跳下雪橇，活动着他们麻木的四肢。他们又帮助福格先生和埃德夫人下了雪橇。费雷亚·福格很慷慨地付给了目击租费和奖金。万能钥匙像对待老朋友一样与目击握手告别，大家急忙朝奥马哈车站走去。奥马哈是内布拉斯加州的重要城市，太平洋铁路就到此为止。这个城市是连接密西西比盆地和大西洋的交通枢纽。从奥马哈到芝加哥的铁路叫芝加哥石岛铁路，这条铁路一直向东行，沿途有50多个车站。这时有一趟直达列车正要启程，费雷亚·福格和他的同伴急忙上了车，根本没有时间游览奥马哈。万能钥匙安慰自己说，这没什么可遗憾的，游览并非是至关重要的。火车以飞快的速度行驶在伊阿华州的大地上，一路上经过了康希尔、布鲁福、德摩恩和伊阿华城。夜里，火车在达文波特穿过密西西比河，再通过石岛进入伊利诺斯州。第二天，12月10日下午4点，火车到达芝加哥。这座城市已经从废墟中重建起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自豪地耸立在美丽的密执安湖畔。芝加哥和纽约之间的距离是900英里。芝加哥去纽约的火车很多，福格先生立即从这列火车跳上另一列火车。这列比兹堡、维恩堡、芝加哥铁路公司的火车全速开动，仿佛他也知道这位绅士是片刻都不能耽误的。他像一道闪电掠过印第安纳州、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新泽西州，经过了一些有着古老名称的城市。其中有些城市只有马路和电车，但没有房屋。最后，伍德森河出现了。12月11日晚上11点1刻，火车在河右岸的车站停下来，对面就是古纳尔轮船公司的码头。这个公司又叫英国和北美皇家邮船公司。但是，前往利物浦的中国号在45分钟之前已经起航了。